位弟兄姐妹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平安啊！又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啊，所有的人能够在一起来啊，面对面的我们一起敬拜，但是神是全能的神哈、啊。那上帝是啊，昔在、今在、永在，而且时空不能够分割的神，所以我们可以虽然在线下也可以见面。但线上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见面的。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了一个题目，叫竭力进入安息，也是从希伯来书来的。那我们最近啊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查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其实是一本很有啊魅力的书哈，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有几本魅力的书在我心中，那一直常常的在读的。中间是希伯来书是一个，那另外还有比如说罗马书等等。那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呢，原因在于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这怎么说特别书？第一点，这个希伯来书的本身的这个作者就很难限定，不晓得是谁，一直不晓得。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又不可否认一点是旧约通，他是一个旧约的专家，旧约的 scholar。那他用旧约的这个所写的东西来能够找到一些耶稣基督的一些的特性，比如说讲到的基督论，那这是很特别的一本书。那我今天啊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看到这个作者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是犹太人的哈，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很多的犹太教的基督徒就慢慢的 drift away， 慢慢的就消失回去了，所以他很紧张，心里很难过，所以写了这些警告劝勉，在好几章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成功的门徒啊，就是信心跟生活能够平衡的基督徒，我们就应当弄清楚安息与工作的关系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跟第三节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哈。他的意思是说，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有救赎，不再为这个救赎担心了。但是呢，这样的保证并不保证我们哈一定有一个成功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紧接着这样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受到错误的影响，以为我们只信靠，就只靠信心就能够得救。确实是不错的，因为因信称义、是不变的真理。当你一信主的时候，被主接去以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罪就全部得到赦免，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天堂去。就如那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求耶稣纪念那个强盗一样。可是当我们大多数的人、信主以后，继续的活下去，成圣的路生活，就是每一个人的天路历程。成功的门徒生活并非垂手可以得到的。事实上，虽然我们仰赖圣灵的带领引导，以及相信圣灵不一定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走一这人生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困难，或者是说不必努力去克服困难，当抵挡魔鬼的诱惑，这都是信心操练的一部分。好比以色列人，特别希伯来书这边讲到以色列人，虽然迦南地神早已经赐给他们为家园，他们还是要去征战，去占领地方，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块地，他们必须辛苦劳力才能够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那我们自己也是如此，神已经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属天的家园，但是假如还是坐在那个地方孤坐空等，这样的应许永远不会变成实现是我的。神的应许是100%100% 的确实的，不会变改变的，而人的责任也是100%的，才显出信心的实际。上帝全能并不遮盖了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要认识他，敬畏他。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四节这样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中。我再念一遍，
约翰 在他的约翰一书的二章四节说，人说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会在他的 心里头。这里的诫命就是主的道，就是主的话语，就是主的话语。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今天要读 的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 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我来读、啊、各位听。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啊、我们原文做你们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三节，但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啊，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用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是侧路敞开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一起来敬拜你，特别是我们用希伯来书的这一章，让我们能够仔细的听主啊，让我们晓得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虽然你给当年的以色列人说断不可以进入安息，但是主啊，你还是为了你指明有另外一天为我们开的，主啊，让我们在你里头能够得到安息。谢谢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第四章的背景，第四章的背景是从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如果你有圣经的就请你打开，我来念你们听，就是这个讲第三章希伯来书的第三章。这个我们今天看了第四章，它的背景是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九节，我念一下。第三章的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旷野地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了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 这里面第七节哈到第十一节是从诗篇第九十七篇出来的，第九十七篇出来。那希伯来书 这本书啊，我刚刚说过是新约中间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啊，是来证明新约的论点。那这个诗篇的作者可能是大卫写的，可能大卫写的，他用敬拜的心称谢耶和华的伟大，称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接着大卫劝告他的民要天天的听神的话，不要像当年跟摩西从埃及出来的列祖一样，看到神大能的作为，还硬着心试探神，不听神的话，以致凡二十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全部都倒尸在旷野。所以神说厌烦他们，并且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1500年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诗篇的作者写到说，特别看到一段说，你们今日记住，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虽然神对那些不听从神的话硬着心的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他的安息，但是经文又另一处说，叫他们今日 today 今日，被称为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更要小心的失落，因为还有今日。我想分五点来跟各位分享，第一点，信心和神的话语的调和。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既有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你们中间，我们或原文做你们，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一开始就讲我们既有这个既字，在既有这个既字在希伯来书出现了很多次，很有意思。这边的既显然是什么，是上下的连续，所以我刚刚讲的跟第三章的一个连续以色列人进入安息的应许，有这个应许。那下面讲到你们既有留下他安息的应许，什么叫做他安息的应许？安息的应许在这个安息这个地方特别是指的是什么，是指的安息的那块地，安息是迦南地啊。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是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八节这样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的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本来是以色列人安息的之所，那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他四境平安，无敌人的搅扰，无天灾人祸，但是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没有进入迦南地，能够进去的人也未能够得到神应许他们的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八节的地方讲过啊，再给各位看一下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约书亚带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但是并没有得到安息，并没有得到安息。所以下面讲，就当畏惧，免得你们中间。记住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原文做你们，原文做你们。如果大家还记得前一次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第六章也是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你们，还记不记得讲到你们啊？希望你还记得，他特别讲了你们是谁呢？就是那些吃奶的基督徒，特别用的你们吃奶的基督徒。他说在你们中间似乎有人赶不上了。畏惧这个意思哈，在英文在好几个地方翻译叫 fear， 其实这个英文翻译的也不很好。那原文的翻译的意思是惧怕中间带有敬畏，有很深的敬意在里头，不是只有惧怕 fear， 是有很深的敬意在里头。从历史看呢， 虽然神累次的警告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太轻忽了，太轻忽了，毫无敬意。我们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因为我们一直在查希伯来书，第二章的一节讲到说，我们当越发慎重，慎重所听见的道理。记住，越发慎重，慎重什么意思？就是很深的敬意和尊敬的意思。慎重，要很小心，对神的话要非常的敬重，又非常的尊敬的意思。所以圣经上才有这种用很重的话语来警告他们。轻忽神的话语是神儿女的通病，求神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好好的勤读圣经。下面讲，免得我们中间，免得我们中，那个我们其实讲意思你们，我刚才讲过，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吃奶的基督徒，不能吃干粮的基督徒，吃奶的基督徒不能吃干粮的，对神的话语非常的轻忽，很轻忽，不介意。那下面就讲到什么？讲到说他们似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似乎赶不上了。你还记得我们在上次，我前一次讲到第六章，讲到说那些近乎得救，好像得救，近乎得救，跟这边讲的似乎赶不上是同样的意思。是那些人为什么赶不上呢？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神的话语，似乎是赶不上了，以致导致于完全的脱班。这些人是对神的话语是很轻忽，似乎赶不上的，以至于到最后完全的脱班。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下面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福音我们晓得是好消息，其实在这个地方原文翻译的时候不是所谓救赎的福音，是好信息。什么是好信息？就是我们第一节那边讲的，有进入安息的应许的好信息，有进入安息，这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好的安息，是这应许是一个好消息。就像当日啊，神赐给以色列人进入安息的应许的好消息是一样的，同样的性质，都需要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进入。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神对他们说这些话对他们一点意义无益，都完全是对他们无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跟所听见的道调和。记住这个道调和，这个道字在原文里面原文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所以翻译应该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这个信心不能够让他们跟调和，然后信心跟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以至于没有办法跟他们的生活相调和，没有信心跟听见的相调和。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是说没有信心去领受神安息的话语。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前面讲到第三章的时候，记住有好几个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连续讲了三次硬着心。为什么他们对神的话语没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不能够跟他的这个听见的时候调和呢？因为他们硬着心，没有信心，只是神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是看不懂神的话语。没有信心，只有神的话语是看不懂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大家还晓得所谓的叫做文化基督徒。但是只有信心而没有神的话语呢，信心是永远长不大的。难怪在教会里面有许多长不大的，吃奶的长不大的。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信了，但是他没有神的话语，不读神的话语，长不大。这一段也确实是对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说的。即使许多人常读神的圣经，常读神的圣经，但是遇到不称心的时候，往往还是硬着自己的心干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想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语。我自己就是，我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要天天时时的省察自己的悔改认罪。有一段经文想跟各位来分享，这边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过犯，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在不在我们里头了。这边有两句话几乎是相同的 identical， 是分在的。第一个是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是我自己自欺，真理不在我心里。但最后一句话，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的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头。这句话，这一段话哈，要解释一下。大部分我们很容易，我们很多人愿意去会去背它，就是背哪一段，就是我们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把这一段的话要弄清楚。一开始讲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这一点我们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跟上帝同行，因为他说我是以马内利，跟上帝同行，上帝就是光，我们跟上帝同行就是行在光中，就行在光中。这一段不容易，容易讲。下面说，他儿子的血已洗净我一切的罪。这一段话有一点困难，我们神在光中行，上帝是完全是无罪的，但是我们走在上帝的光中，我们应该没有罪。但下面就觉得说，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意思就是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跟上帝同行，但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这边说，我们在这种上帝同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无罪，是自己骗自己。这句话有一点就是说，我天天的跟上帝同行，但是我说我无罪，这边圣经说你是自欺，你自己骗自己，所以真理也不在你们心里头。下面这句话就是我们常常会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这一切的不义。这一段的这个原文啊，来看一下，这一段原文的动词是现在时，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时时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这位上帝呢，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认罪悔改，他就赦免我，而且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一段的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一个意思，说我们即使得救信主的人，我们还是一个蒙恩的什么罪人。我们常常的在我们脑筋里面有罪的思想，我们常常从我们嘴里面有得罪人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来做犯罪的事情。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愿意天天的跟随主，靠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影响，我们让我们时时的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上帝同行，在光中行，是这个意思。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说我自己无罪，我们不能够说我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的跟随他，我们时时的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灵修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像一个镜子一样，不断的照在我的心里头，照到我的心里头。我突然照到我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儿女说话有得罪的地方，我就要认罪悔改。或者我的思想上面有错的地方，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在走这条天路历程往前走。我们即使离开地上的时候，我们天天的认罪悔改，我还在心里这么还是一个罪人。但有一个 mistake， 有一个谜，就是当我们那天见上帝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跟上帝跟耶稣一样，我们是完全的清白。为什么？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大能，他洗净了这个一切我们的罪过，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过。弟兄姐妹，在这边特别要跟各位讲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天天的省察自己，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跟神相交跟神同行的最重要的一样事情，以至于我们才真正的是他的儿女。我们时时的认罪悔改，为的是与神同在光中彼此相交，才能够享受什么？享受他的安息嘛，对不对？当我们随时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才有那种安息的感觉。为什么？我们是就觉得神已经把我的罪全部都已经洗掉了，完全都在他的十字架上。我们一主，我们把我们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那神为什么那么让我们有这样的安息？有这样的安息。 那神为什么那么重视进入他的安息？为什么那么重视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就来看下一段，下一段，这个第二个，进入我的安息，进入我的安息。这边说哈，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又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得以进入安息。开始第三节，得以进入安息，得以进入安息这个字的原文呢，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表示神的安息不是全然在将来才可以得到的，而是就现今我们就可以享受得到的，我们应该享受的这种安息，心灵因为罪得到赦免而安息。因为罪得到赦免而安息，神要他所造的人愿意享受他的安息，是从创世之初就有的，不是只是不做事而已，不是不做事而已。好像以色列人在守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做事，不敢做事，不是不做事，而是全人的安息，完全的安息。这句话哈也很不好解释，非常不好解释。但我们得进入，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这两句话很难接在一起，非常难接在一起。前面说他，我们相信的人得进入安息，下面突然说神，这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我在这个上面思考了很久，想了很久，在准备这段的时候，我就找各个的版本，哎，终于给我找到一个版本哈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哈，它这个地方写的，这边讲到的这个，正如神所说，其实这个的翻译应该是英文说 ，even as， 即使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我再把这句话的它的翻译来跟各位解释，念一遍你们听啊。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即使神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安息。那下面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是有一个安息日，有一个安息日，就下面要讲的了。好，就是下面要讲的是这个，就这个意思，就是下面要讲的。那这个安息日呢，就是后面是这个安息，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息日？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息日呢？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因为这个安息是上帝一直给我们的，是创造的第六天创完以后，第七天神安息了。这个安息是上帝给我们，要我们跟他一起在一起，跟他像坐在沙发上，跟他坐在一起来享受，来观看这个美丽的创造，这个安息。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所以告诉我们，他不是说他上帝的安息是因为歇了他的劳苦，而是说他还记得吗？到最后创造我们人以后，完了以后创造每一个样东西，创造就说好好好，到我们创造人的时候甚好。什么叫做甚好？了解吗？甚好的意思说我很 enjoy 我所做的东西，很 enjoy 我所做的东西。这一段里头啊，这一段里面三次听讲到了进入安息，第三节就讲了两次，进入安息，进入我的安息，第五节就讲到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进入安息是这一段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一个主要的讲了进入安息。这个安息是上帝自己的安息，是要他的选民一同享受，跟他一同享受的安息。得到安息的先决条件就是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信神的话。但是有些人不信神的话语，以至于得不到安息，而且遭到神的愤怒，拒绝他进入安息。这些不信从话语的人是谁呢？是谁呢？就是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那个地方讲到的啊，讲到的有六个问号来讲到那些人哪些人不可以进入安息呢？他下面这样，那时听见他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下面讲岂不是，一直用岂不是来回答哈，岂不是跟从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啊，第二个问号，第三个问号，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啊，第四个回答，岂不是那些犯罪失守倒在旷野的人吗？啊，第四个这个问号，第五个问号，问又有谁岂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又用岂不是。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些不信从的人都是半途而废的人，记住啊，特别强调一点，这些不信从的人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非常可惜的人，非常可惜的人。那 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有一段很难解释的圣经，解释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的这个第六章的这个第四节的，他说这个怎么说呢？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就赏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了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这些人是半途而废的人，这些人是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其实希伯来书的这句话啊，是警告当时的读者，这些犹太人的读者，其实呢是对我们现在的人讲，也对我们现代的人讲。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今天的信徒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要想侍奉两个主，两个主，既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又要侍奉马门，以致不信从的越来越，不信从的心越来越重，离开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导致不信从。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分别在主前722年和586年的时候被亚述以及巴比伦灭亡，不是他们完全离开耶和华，我们不要把这个思想搞错，不是他们完全不离开了耶和华，只是他们一边的侍奉耶和华，同时另外一边的来拜巴利，同一边侍奉耶和华，另外一个手来拜巴利。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可以一边信奉耶和华，一边又侍奉马门。上帝对不信的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但是对信从的人是如何的安排呢？对信从的人是如何的安排呢？我们看第三个，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若听他的话，既有必进安息日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 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记住今日，今日把那个话画下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整本的希伯来书十三章里头有提到了 有七次之多，今日七次之多。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七节，第十三节，第十五，第三章就讲到了三次今日，第四章的七节，还有第四章的七节，第五章的五节，还有十三章的八节，总共七次谈到今日 ，today 今日。可见今日是这一段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话语。今日是趁着还活在世界上时候的每一日，每一日，对每一个人说的，就好像第九节啊，第九节所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的子民存。最后一节，这样看来，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是旧约的安息日。是十诫里面的第四条，是被神拣选的以色列民刚至埃及地生活了400多年以后，准备进入所应许的迦南地之前，和神立约所判布的，是要神的子民借着每周每周一日暂免他们劳苦做工，而与神同享创造之功带来了身心的安息，是被神保护中的安息，是在神的保护中的安息。如果选民愿意听他的话的话，如果愿意听他的话的话，但是这种安息还不是真正的安息，只不过是预表那在基督里的安息，就好像在会幕前的献祭一样，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他自己为赎罪祭的一个预表一样。安息日的安息是指与旧约的安息日不同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不同的安息，是救赎工作完成的安息，是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 的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也很熟悉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第一个安息，安息。第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第二十八、二十九节两节，这两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安息，两个安息哈。第二十八节末了一个得安息，二十九节末了一个安息，这两个安息是完全不同的安息，完全不同的安息。第二十八节的安息是指我们从罪恶的劳苦重担下面得到的安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罪恶的里头，在罪恶里头，不管是我们是受吸毒的毒瘾，受酒喝酒的酒瘾，或者是我们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会自己说，我为什么到这个样情形。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实在是这个重担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这个重担被脱离下来了以后，因为信了主以后，哇，终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担当了我一切罪过，那个时候我心里的平静的安稳，那个的安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在耶稣信主以后带来的安息，这是第一个安息。第二个安息是指不顺服神的我的老我，这个己，我的老我里面出来找到的安息。路加福音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从我这个老我里头脱出来，这个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安息是从我们成圣道路上的安息。我们信了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罪对上帝，是上帝被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那个的安息，那个的第一个安息。但第二个安息就是当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我们开始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成圣道路上的安息。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当我们掉在罪里头求神赦免，我们晓得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过，那样的安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被神的拯救，心中的安息。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安息，那个心中的安息，那是一种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中间与神同在的安息。那这种安息就不断地带领我们一直走到天堂，享受那个在永恒里头的新天新地中的安息。这种的安息是需要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心，在我们人生道路之中间，在天路历程中间，让我们不停地在这个中间来跟信心的奋斗这个中间所得到的安息。所以这两个安息不一样，二十八节的二十九节的安息不一样。第一个安息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罪得赦了，这个安息。第二个安息是我的老我从我的老我中间生起出来以后，我那个得到的安息是我们成圣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福音是确实的，是确实的。这个信心让我们坚持到底，记住，坚持到底。这个坚持到底，我们要忍耐的跟随他，靠着圣灵来跟随他，这样子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份？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真正的安息，这就是永恒的安息，是为上帝子民留的安息，是所有被基督宝血所拯救人所享受的安息。虽然今日记住，今日这个是今日，但是告诉你，这个今日是每一天的，对每一个人讲的今日。而且这个今日不是无限期的存在，主来的日子近了，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彼此的勉励，这就是团契的功用，这就是教会的功用，我们彼此的勉励，奔走那个天路历程。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一个今日，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明天，这个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跟神重新悔改建立的关系的时候。对没有信主的人，是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最好的时候，我们认识主的时候，今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的劝勉信徒进入安息，如何的来劝勉呢？我们看他如何呢，他说务必竭力进入安息。第十节第十一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应当 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歇了自己的功啊，歇了自己的功啊。当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跟啊我那人哈立山我们以前的经验。那时候我们刚刚毕业以后，我们到波士顿住，那住了以后，后来当然我们刚毕业，薪水也很少，我们就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也比较便宜。那我们当然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一个便宜。那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房子是有贴壁纸的哈，贴壁纸。那个壁纸上面已经很脏了。那个壁纸有一我记得有一个房间的壁纸上面还有那个 spaghetti 那个印子在上头，那个房子很脏。所以我们两个进去以后，我们两个就说是那个也是 split entry， 那我们说我们两个换壁纸，我们从来没有换过。所以我们就看书，我们就去这个 Home Depot 买了这个壁纸来贴。哇，我们下了班我们俩就贴，下了班贴。而且呢，我们照理讲其实那个壁纸可以把你的，假如说那个原来的壁纸只有一层的话，你第二个壁纸就贴上去就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也不晓得，那我们就是说他要把它扒掉，那我们去接那个 steamer， 就是那个这么大一个，就是用蒸汽把蒸汽按上去贴一块，按上去贴一块，按上去拉下一块，就把这个所有拉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贴，就开始贴，我们两个开始贴。哇，那个贴的中间真是常常有口角，你为什么拉得这么歪？为什么这个样子？哇，这个总而言之，这个夫妻做事很有意思的哈。好，我们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终于把最后一个是进去的一个，大概很高，相当高，要架子楼，要那个楼梯来贴，终于全部贴完。贴完以后，我跟立山两个，我们就坐那边在欣赏。哇，这是我们做的。让我去想到说，当上帝造这个万物六天做完以后，这个欣赏就是这个味道，好，甚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歇了自己的功，就这个意思。歇了的功的意思，上帝歇功不是说哎我很累了，上帝全能怎么可能会很累呢？不是的，他是 enjoy 他所做的功，他这个 enjoyment 这个样子 的享受，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坐在那个沙发上来享受。务必竭力，竭力的意思就是努力放下次好的，拼命赶快的 speed up， 赶快的抓住那个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就神自己嘛，就神的话语嘛。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是最好的。所以他讲你们先求这个国跟义，那这些东西都给你们，这些东西不求这个东西。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竭力的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他的国义。因为神要求我们和他共享是最好的安息。我们人呢，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务必天天的亲近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必须天天的亲近主，我们才能够在他里头享受真正的安息。多少的基督徒夫妻的争吵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里头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这边讲到说这个十一节，所以你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我就注意到这个那安息，我就到处在看这个参考书，那安息到底这个那安息是什么？原来这个那安息其实就是前面有个安息了，就讲到这个那安息。那安息是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所得的那个安息，就是那个安息，进入那个安息。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生命记》的这个十二章的九节到十节这样说：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安息的地，安息的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进驻耶和华你们上帝使你们承受为业的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搅扰，安然居住。记住，这个是当以色列人，当约书亚要带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过约旦河的时候说这句话。所以什么叫做进这个安息地？安息地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们太平，你们在上帝的里头，四围都没有仇敌来搅扰你们，完全的是属于安息，安息的居住。记住，安息地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安息的意思是说他们遵守神的话语，在这段时间他们可以享受在神里头带给他们的安息，是完全四境都没有，然后粮食都有，到时候春雨秋雨都有，都有粮食出来，让他们没有仇敌的搅扰，是这个的安息。安息下面讲到说什么，免得你们晚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那这句话也不太好解释，那我看了一下那个吕振中的译本这样说，免得有人因同一类的不幸而倒闭了。我再说一遍，免得有人因同一类的不幸而倒闭了。作者用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之久看见了神的大能的作为，而且不信神，神借着摩西晓谕他们的话语而倒闭，这一类的不幸不要再发生在希伯来书读者的身上，对我们这2000以后的我们呢，也同样的使用。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百万人走干地过红海的壮观，但是那耶稣被钉十字架，3天以后死里复活，在圣经里面不是记载的明明的记载，很实际的在那个上面吗？我们难道不信吗？难道不信吗？再加上新约圣经作者不断的警告，如果再有人犯同一类的不信，我们也一样会倒闭在旷野中间，倒闭中间。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告我们，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是希伯来书3:14，将来我们讲过的。那这才是真正的安息啊！希伯来书用务必这个字，务必来形容一个迫切性。就什么叫做迫切性？迫切性就好像一个母亲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一定要吃饭，不但要吃，而且好好的吃，否则你就长不大了，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务必，你务必竭力。什么叫竭力呢？竭力，所以竭力的追求啊，才不至于跌倒。你竭力的追求才不会跌倒，马马虎虎的追求就很容易的失去动力，就停下来了。希伯来书作者又是如何的警告人竭力进入安息，又是如何的警告人进入安息的？我们看最后一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就是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侧路敞开的。这一段经文呢，继续前一段的话语，警告信徒务必竭力进入安息，一定要，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理由是什么？在原文里头啊，有个因为，在这个12的开始前面有个因为，在英文里面都有这个字 since 或者 for， 有这个因为在这个在前面。为什么要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而跌倒呢？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能切入破开人心思念的，所以你们应当相信神的话语。这里有3点值得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是说神的话语是活泼的，原文是什么？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神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时时的靠神的话语竭力，不是靠我自己竭力。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no， 是靠神的话语，靠神的话语，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不至于跌倒。要用信心和神的话语来调和。我们有信心，没有神的话语，其实我们根本就长不大，那个信心根本完长不大的。信心跟神的话语必须调和。所以说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一直在提倡一年读经一遍，2年读经一遍，或者不断的读经，就这个道理，要我们信心跟我们的神的话语要调和。第一个是活泼的，第二个是有功效的。神的话语奇妙的功效，能够使愚人有智慧，使内心瞎眼的人能够认识真神，能够改变罪人的心。我自己这一点看得很多哈。那我在这个1999年有机会哈，那在国内，在河南乡下，很乡下，在服侍。那其实这很多人，这些他们中间的师父，他 们中间的师父就是等于说是帮他们写信啊，这些人是小学毕业，他们最好的这个程度是小学毕业，那大部分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但是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其实他们真正的一信主以后，他们就有属天的一个智慧在他们心里头，他们晓得怎么教导儿女，他们晓得怎么走该走的道路啊。所以这是上帝的话语是很奇妙的。第三个是锋锐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跟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开，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也是如此的锋利，使人无法掩饰自己的罪恶、欺诈或者是欺骗，将内心最隐秘黑暗的事情都暴露出来。千万记住，我们骗人是可以骗，骗神是永远骗不了，骗了神的人是自己最吃亏的人。所以第十二节说到神的话语的能力能够破开，能够刺入破开人的一切心思意念，是注重在神话语的功效上面。第十三节是注重在神全知全能方面，虽然神是全能的，但是被造的人必须负有完全的责任。我再强调这一点，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不能够遮盖说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不能够就因此 而说、啊、上帝全能的都是听他的，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下面有一句话他这边讲，他说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面前，在最后一节，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眼前。这关系这个字突然抓住我，关系，什么叫做关系？就是两者是什么？两者呢，是上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一样，当夫妻结了婚以后，这两者彼此有责任，是有 accountable 的，我对你有责任，你对我有责任。但是同样的，上帝跟我们有关系就有责任。上帝的责任是什么？上帝责任是誓言，我应许你，我发誓应许你，这是他的一方。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就是被造的人应该认识他，从内心应该敬拜他，应该对神的话语要完全的认识。神是完全清楚知道我们谁是真正有信心，谁是在头脑上面有信心，这两种的信心上帝知道的很清楚，他 看到我们心里面看得很清楚啊，看着内心很清楚。万物在他面前都是侧路敞开的，这里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耍自己人的小聪明，千万不要想上帝是万能的。所以我最后跟各位有个结论。第一点，安息本是上帝存留给属他子民的，和神同享安息，享受神的创造，这是第一个创造的安息，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创造。第二个安息是神新的创造，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第二个新造的人，请问你享受了新造的安息吗？请问你享受了这个安息吗？啊，第二点，作者借着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从，无法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告诉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像以色列人不信从那样倒闭了。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整本书所强调的。希伯来书整本书的强调就讲到说，你们不要倒退啊，不要倒退，警告他们，你们倒退的话，你们就跟神完全隔绝。另外一面劝勉他们。神的话语不但是大有功效的，也是全能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竭力进入安息，也能够检查我们内心深处分别人的虚伪。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耍自己的小聪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的能够进入你的安息，进入耶稣基督里头，让我们天天的在你面前自己省察自己，我们天天的在你面前，我们好好的读你的话语，认真的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道能够调和。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